来听这部云南的传奇，大山的传奇，勇敢者的传奇，冒险家的传奇。富家少爷闯入神秘马帮世界，经历一场九死一生、艰苦卓绝的灾难，体会一番翻越高山、穿越峡谷的冒险，更牵扯一段荡气回肠、沧桑巨变的国仇家恨。传个奇为您呈现长篇历史传奇冒险小说《马奔传奇一：白骨之路》，作者周文斌。走在路上，周扬对阿罗道：我做尸体衙门办案，既有麻烦，何不向衙门求助？阿罗叹道：你不晓得，我做这行当，早前都是由罪犯担当。我做这称呼，据说也来自于江浙地区的方言，实乃下作之意。现如今，我做隶属衙门，大小倒也算个官职。可因为与尸首之类打交道，常遭幕僚嫌弃，被称之为不祥，算是官场里的下九流。况且现下世道浑噩，缺钱、缺名、缺利、缺权，独独不缺的就是事实真相。我做挖掘真相，容易得罪人，惹人憎恨，是以衙门根本不在意我等死活，保致衙门反倒落个埋怨而已。说话间，一行五人已经来到了祥云街上，老远便可看见那牛菜馆门前聚集了有上百人之众。其中不少人手持棍棒刀斧，嚷嚷着要仵作出来谢罪，而仵作躲在牛菜馆里的一间雅座包间里，反锁了门户，不敢露面。阿罗、阿武眼见这上百人的场面，都是傻眼。兄弟俩空有搭救师傅的愿望，却是束手无策。阿罗细问阿武道：阿武，师父究竟如何招惹了这许多人？阿武惊恐不已道：我也不明白，我跟师父只管查探现场，研究尸首，便无招惹旁人，不知什么缘故，这些人便跑来兴师问罪。兄弟二人摸不清缘由，更不知如何是好，当下焦急无比。周扬、阿勇眼见这样多的人聚在牛菜馆门前，群情激愤，便是上前问理说情，这些人也未必肯听。当下两个小子也想不出什么好的办法来。这时只听阿长对阿罗、阿武说道：你们俩别着急，我知道缘故，你们且在此等候，莫要乱来，我自有办法救你们师父。阿长说完之后，挤进人群里，不知去向。阿罗、阿武师兄弟不知阿长来历，心下对阿长的话将信将疑。阿勇格外信服阿长，宽慰师兄弟二人道：你们放心吧，我阿长哥说他有办法，他肯定就有办法。等了一炷香的功夫，仍未见阿长回来，围在牛菜馆门前那些人却越闹越狂妄。期间有几个衙门差役路过此地，眼见情形危急，差役只恐惹祸上身，竟拔腿逃得无影无踪。恰时有两个闹事者冲进牛菜馆，用板凳去砸仵作藏身的雅座间的门。阿罗、阿武两兄弟实在藏不住气，一起挤上前去要跟闹事者论理。闹事者正当狂乱，哪里听得进两兄弟的说话，更有人认出阿武是与仵作一起的， 一声吆喝，一群人立马将哈罗哈武围在当中。更有人声称，里面老的不出来，咱们先打死这两个小的。藏身于雅座间里的仵作听见外面的人叫嚣着要对自己的徒弟不利，迫不得已从雅座间里面跑出来制止，立马便被几个闹事者拿住，压到人群中间。一群人声称着要当场打死仵作师徒三人。周扬和阿勇急忙赶上前来劝阻，两方面人物纠缠一起，一时间场面天翻地覆，眼看着更严重的事故就要一触即发。危急关头，忽听有人高声喝道：“住手！”阿轰驾到。闹事者一听，立马全都停下手来，毕恭毕敬地垂手退到两旁，让出当中一条道路来。只见一个满面慈祥、满面智慧的白胡子老者，在阿长和几个随从的陪伴之下，顺着众人让出的道路走上前来。老者走到当中，所有闹事者都向老者顶礼膜拜，口称老者为阿轰。阿轰道：“你们为何在此闹事？”闹事者中，一个大胡子汉子上前，指着仵作向阿轰道：“阿轰明鉴，我父已死，可这奸贼竟敢以尖刀将我父喉咙割开，我与他有仇，不共戴天。”阿轰道：“此事我已知晓，这位仵作大人是受衙门委派来查验你父死因。他擅自伤及你父遗体有错，却因不知我们回民风俗，清真教条。不知者不怪，我恕他无罪，你等也不得再为难于他。”阿轰一言九鼎，闹事者人人叹服，无有不从。就连刚才还口称仇恨不共戴天的死者的儿子，听阿轰吩咐之后，也立即怒色全消，仇恨全无。围观者包括周扬、阿勇都不免称奇，只觉这位阿轰在这群闹事者当中声望极高，有若神明一般。周扬刚才听阿轰自称回名，周扬想起曾与他父亲周的老板一起在这祥云街上吃牛菜馆，他父亲曾经说过，这祥云街上多回民居住，回民善于烹饪，信仰真主，民俗风尚与汉人大有不同。周扬仔细观察，见阿轰与一干闹事者装扮上都有所特点，头戴白色小盖帽，身穿长衫套马甲，的确与汉人有所不同。只听阿轰对仵作道：“仵作大人受衙门委派查验死因，本属善事，但我等回明信仰真主，最忌惊扰亡者，更不要说伤及亡者遗体，实在必要时需先行来清真寺里请示，获准之后方可行事，望仵作大人谨记，此番事故下不为例。”仵作急忙称是。阿轰回过头来笑盈盈对阿长道：“多亏二锅头赶来报信，才使惨剧避免。”又道：“还请二锅头代为问候大风马锅头，请大风马锅头与二锅头有空时来清真寺里坐坐。” 阿长一一领受。眼见阿轰对阿长格外客气，周围的回民对阿长也刮目相看，十分敬重。周扬将前后事情看在眼里，心下想着，上百人的围攻闹事，连衙门差役都不敢管，这阿长竟然毫不费力便将事故由大化小，由小化了。当下对阿长这马帮也心生佩服。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历史传奇冒险小说《马帮传奇一：白骨之路》，欢迎您关注传个奇并收藏本节目，及时获取节目的更新信息。也欢迎您在微博微信搜索传个奇，关注我们的微博微信及公众号，与我们展开交流。阿轰两回民们离去，周扬与阿长、阿勇随五座和阿罗阿武两兄弟返回太平间。太平间里众人坐好，我坐亲自向阿长敬茶言谢。我坐道：“今日实在是我失误，亏了二锅头相助，才得以安然无恙，多谢多谢。”阿长笑道：“仵作大人知道在下身份了。”仵作笑道：“若非大风马帮二锅头阿长亲自前往，岂能请来清真寺的大阿轰替在下解围？常人即便前去，只怕连大阿轰的颜面也难得一见。”仵作又道：“我等虽说隶属衙门，其实源自下九流之中。马帮高义大名，为各方面人物仰慕敬佩，在下岂有不知之理？”阿长听了哈哈大笑。阿长又道：“回民姓杨，与我等汉人实有不同。他们重视王者，就连寿终正寝的家畜也不肯烹来食用，何况于亲人的遗体。三邑地区民族众多，各有风俗，且各种风俗间常常是大相径庭。仵作大人日后还当留意谨慎才是。”堂堂仵作竟然恭敬地拱手向阿长道：“受教了，定牢记。”周扬听阿长与仵作一番话，心下吃惊不小，越发觉得一向被官宦富商轻视的马帮其实非同一般，在百姓之中，在三教九流的人物之中享有崇高的声望，当下对阿长也不得不另眼相看。阿长向仵作说明来意，仵作忙将自己的验尸记录取来给阿长查看。阿长见关于段二匹子的记录上分明写着：“死者段二宝，男，年二三。”经查验见死者颈部有勒痕，别无外伤，无中毒症状，属窒息死亡。阿长看过以后又向仵作请教道：“除此记录所载之外，是否还有其他线索？”仵作想了想，猛然记起什么，转身出去片刻之后回来，将一张纸递给阿长道：“还有这个红黑指印，是从死者右手食指和中指上拓下的。当时我见死者指头上沾染了这些颜色，有些蹊跷，便拓染了下来。不过衙门以为并不重要，并未将此列入线索证据。二锅头看看是否对破案有所帮助。” 阿长将那纸接在手中仔细来看，见纸上果然印有两个指印，这两个指印有红黑两种颜色杂在一起，有些特点可阿长也瞧不出其中究竟有何道理。周扬与阿勇也探头过来看，周扬一见那红黑指印便哈哈笑起来。阿长等人问故，周扬得意洋洋地说道：“这个我知道。”又道：“我知道段二痞子死前定是去沈家赌场玩过花牌，我也去玩过，因为玩的时候需要用食指和中指捻牌摸牌，这两个指头就会沾染到牌上的红漆和黑漆。”在场众人除周扬这个富家小少爷以外，都是些劳苦平民，哪里去过赌场之类奢靡堕落场所？听周扬道破天机，众人恍然大悟。阿长当机立断站起身来说道：“走吧，该去那赌场查探一番，或者能够有所收获。”阿长领了周扬、阿勇离开太平间，恰时日头已然偏西，只因事关人命不敢延误，阿长马不停蹄要直奔赌场去。阿勇自然随行，周扬也不肯回家，非要跟随，因此还是三人一行朝着那赌场而去。周扬还在为由他点破机要沾沾自喜，阿勇很是不屑讥讽周扬道：“那赌场并非上帝，去过也没什么稀奇。”又道：“我听闻不少人痴迷赌博，终落得个倾家荡产，家破人亡。”阿勇这话原本是想讥讽周扬，叫周扬担心因为痴迷赌博落得个倾家荡产家破人亡，不想周扬听了并不恼火，反而笑嘻嘻地对阿勇说道：“你说的没错，不过我只去过一回赌场。”周扬神秘兮兮地对阿勇说道：“你知道我为什么只去过一回赌场便再也不去了吗？”阿勇不知周扬话里有什么含义，摇摇头说道：“不知道，多半是你小少爷倒霉，去一次便输了个精光。”周扬十分得意地摇摇头说道：“我非但没有输，其实还赢了不少呢。可我发现了赌场的秘密，所以再没有兴致去了。”阿勇好奇问道：“赌场有什么秘密？”周扬得意洋洋，往怀里取出一枚铜钱来，问阿勇道：“你说，要是我把这枚铜钱抛起来，任凭它自己落回到我手里，向上的一面是字还是好？”阿勇想了想道：“那可说不准，既可能是字，也可能是好。”周扬笑道：“说得不错。”周扬说着将铜钱在手里连抛了十次，落下的时候四次是字，六次是号。周扬道：“可见是字与是号的几率总是均等的。”周扬又道：“既然字与号的几率是均等的，那么赌博的输与赢该与抛铜钱相同，两者的几率也应该是均等的。赌的次数越多，输与赢的次数便越是相当。那么想要在赌场里面赢钱本身就是不可能的。”阿勇听了想一想也明白过来，点头道：“你说的没错。” 周扬得意道，这算什么，我还没说完呢。接着又道，既然想在赌场里面赢钱是不可能的，那么赌场想要挣钱也是不可能的。赌场每开一局，公平来说，输赢几率总是相当。赌场每天要开上千局，输赢几率要是相当的话，赌场应该是不亏不赢。可你看那赌场的沈老板，穿金戴银，吃香喝辣，挣得盆满钵满，这是什么缘故？阿勇答不上来，周扬接着说道，输赢相当，赌场亏不了钱，却也挣不到钱。赌场想要挣钱的话，必须让赢的次数少，输的次数多。这就是说，必须打破公平的状况。说白了，赌场只要挣钱的话，必定是在私下里面耍手段，出老千。阿勇还不觉怎地，阿长听了周扬一番话，吃惊不小。阿长心想，这赌博古来有之，多少人痴迷其中不能自拔，为了赌博休妻卖女，败坏家业者何止万千。谁曾料想，这个富家小少爷竟不受赌博迷惑不说，还能将赌博中的玄机奥秘看得如此透彻清楚。阿长心下暗赞周扬道，这小子确实精明过人。阿勇问周扬道，听你说来倒是不错，可捉贼捉赃，你说赌场出千有什么凭据？周扬笑道，我当然是看得清楚。周扬又道，只说那买大小一样，我看一眼便知其中玄机。那坐庄的小子左右手里各藏了一副骰子，想要开大的时候，便用左手的骰子来摇，开出来的便一定是大；想要开小的时候，便用右手的骰子来摇，开出来的就一定是小。小子训练有素，行动低调，不易惹人注意，却逃不出我的眼睛。阿长听了心想，这小子的眼力果然灵慧，连我的行踪也瞒不住他，何况区区赌场里的小厮。周扬叹口气道，我只去过赌场一次，见那些好赌之人多半是手头有点小钱却不知足，想要以少博多，大发横财。殊不知公平而言，靠赌博获利已是不可能的事情，何况赌场为了自己牟利，暗藏手段玄机，结果博多不能，原本的一点本钱也得折在了赌场里。周扬道，一来小爷我并不缺钱，二来赌场这点诡计已被我看穿，我岂肯再去赌场里面做冤大头。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历史传奇冒险小说《马奔传奇一：白骨之路》。获取节目相关信息，您可以关注传个奇，收藏本节目。如果您喜欢本节目，欢迎您将节目转发推荐给您的朋友。如果您对节目有任何意见和希望，欢迎您在留言里与我们交流。好了，欲知后事如何，请听下回分解。